トルンド
トルンド
ーン、丧逼。
就感觉，就所以我对此人的感觉就是觉得他们像个机器人，就你问他就答。
有些 T 人朋友在这种关键时刻上面，他会帮助我们稳住自己。
就他是解决问题，对，我是感受太浅，想不到解决问题。
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的表面的感受跟你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
的。像 MBTI 测试的意义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去看到整个世界的全貌。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东周丧逼》，我是赵，
我是雪梨，
我是会长。
对，然后如大家所听，然后今天我们就又来了一位新的朋友，然后可以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限制在15秒以内，预备三。
那我是会长，然后现在是在多伦多做建筑师，嗯，之前反正也在加拿大有个10年左右了吧，前段时间回国待了2年，然后什么都没有干出来，很丧逼的就回来了。
所以可以听出来非常符合我们电台的这个主旨。对，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个，我相信死忠听众可能都知道，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应该也都不是死忠。我们在约莫1年前曾经录过一期叫做这个 MBTI 小绿人夜话 Part 1，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也不知道要录什么了，所以就准备录一期 Part 2。然后今天还是就是在座的几位，就是两个 INFJ 跟一位，您是会长是啥来着？
我曾经是 INFP， 然后现在感觉是工作了之后，然后就变成了 ENFP。但总的来说，就是 IE 有点一半一半，所以就是看阶段，而且现在是 ENFPT， 就所以也不是很稳的那种。
对，所以就是可见今天又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然后就是三个绿人聊一聊这个一些私密的闺蜜之间的话题。对，我今天就化身男闺蜜，然后今天就是聊一聊，就是也是跟 MBTI 有关吧。然后不知道雪梨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是不是主要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 MBTI 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 IE 呀、NNS 呀、TJ 呀这些东西的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聊很多，就是除了小绿人以外的小紫人、小黄人、小蓝人之间的事儿。所以我想可能今天我们会着重的聊一聊除了小绿人以外的一些其他这个 MBTI 类型的，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怎样的感觉吧，我猜。
嗯，是的，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话主要是以绿人作为这个重心去聊我们对这个 MBTI 的理解，然后这期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如何跟其他类型性格的人，比如说蓝人、紫人、黄人啊之间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看法吧。
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也是在录之前吧，我们几个就瞎聊天嘛，然后忽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好像我们周围的朋友全是绿人，就是或者绝大部分都是绿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相似的经历或者相似的感受。
其实我有哎，因为我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然后包括甚至我的同事，就是我这个部门的同事，上次我强迫他们都把这个测试做了一遍，然后一整个组的人都是绿人。
就我觉得就觉得很奇怪。会长呢？会长有没有这种感觉？
会有吧。那我觉得因为 MBTI 这个东西它最开始就是职业测试嘛，然后所以感觉，因为我周围的人可能一个做设计的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社科之类的，这种什么做艺术啊之类的这种人比较多。然后你
就疯子比较多是吗？
不是疯子比较多，就这种人肯定是偏感受型，然后就不是那种理性分析的。但有的时候朋友带过来的朋友，比方说什么做咨询的，然后在银行的，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黄人啊或者蓝人啊之类的。但确实我周围的朋友，再加上如果女生朋友多一点的话，女生就 INFP 重灾区，就是女生比较多嘛。然后女生又就传统就刻板印象也会觉得女性更感性一点啊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很多朋友都是什么做学社科的、学设计、学艺术之类的，他都有一定的那种理想化的成分吧。这个就比较典型的绿人。
就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小绿人夜话可以录两期，就是因为我周围好像挑不出其他这个类型的人了，全是绿人了。就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满片江山全是绿，就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这边个人发现绿人比较喜欢研究这些， 像 S 人啊什么，他们都忙着赚钱呢，哪有时间去聊这些？
但是就是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 somehow 我甚至觉得它有点玄学了。就是我有很多就是好多好多年的朋友，然后当时就是 MBTI 都没有兴起呢，但是后来就是也不是我逼着他们，他们就自己自愿的就测了，完了后来就是聊到发现就全是绿人，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好像就是你不管有没有 MBTI 这个东西，其实我周围环绕的人好像全是绿人。然后最后就总结了一下，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绿人都有一个就在我称为 so called 绿达的东西，就是绿色的雷达，就是我周围好像就会自动的把这个什么紫人，当然也有，主要是蓝人跟黄人都屏蔽掉，然后最后我的一些这种非常非常 close 的朋友其实 99% 或者 90% 都是绿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那种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然后就知道，哎，那这玩意儿是个绿的，不是这个这位同志是个绿的，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是会有，哎，我记得当时我们读书会的时候坐了一桌，那一桌特别绿，就一桌全是绿人。然后其实绿人的话，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群体，因为绿人跟其他人种的区别就是他们共享了个 NF 嘛，对吧？然后他分别是提倡者、调停者、主人公跟竞选者，他代表了人性、理想、信仰、仁慈和虔诚。我觉得其实绿人他代表的是这么一种价值观的统一，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很相信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泡泡跟滤镜吧，所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共同点把大家聚集到了一起。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基本都是从留学生开始了嘛，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年龄都还不算特别大，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什么的。就之前我是看说，就是一般就是一家之主那个 bread feeder， 就是 bread giver 的那这个角色一般就是爸爸嘛，爸爸就好像是蓝人比较多，就是守护者这种人格比较多。那我们周围基本都20多岁30多岁，然后基本也都是家里独生子女，然后在国外那就肯定都是找跟自己年龄层差不多的朋友，所以绿这样的话你感觉就绿人和紫人会比较多，然后同时可能也有性格然后学的专业什么之类的，就导致可能绿人一堆紫人一堆。而且确实是紫人没有那么好，他们的话题里边觉得这种互相在探索你每个人的特点，然后每个人的什么那种什么理想化这些东西他们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就感觉就所以我对紫人的感觉就是觉得他们像个机器人，就你问他就答，然后答完了他就没了，就这种感觉。
哎，是的，紫人的话他主要就是一个理性主义，所以的话跟这个理想主义啊他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像很多那些科学家呀，像爱因斯坦就是 INTP、然后好像最近出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那个
奥本海默，
对，他好像也是个 T 人、所以的话就是那种搞什么搞物理的搞化学的都是紫人。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就是那蓝人跟黄人呢？
蓝人的话他就是主要是一个叫做守护秩序的一个作用。对，他其实如果大家有蓝人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会格外的严谨可靠、尽责，然后有秩序，然后相对来说比较耐心。他们像是那种任务导向型的，他们就相当于说这个事情就我今天一定要做完。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就缺少了一点，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啊，不要喷我啊，就是一些人情味吧，我觉得。然后大家有没有跟黄人接触过的经历啊？
刚刚就想说我好黄人我是真找不出来了。我知道我爸是守卫者，然后就是因为他、当时我给他测的时候他出来了一个蓝人，然后说哎怎么出来一个蓝人，然后所以查了一下，然后说守卫者就是一般是成家了，然后已经事业比较稳定有孩子的这种人比较容易是守卫者。而且这个好像人群比例里边也不小，但是在我们看来感觉很少，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可能
我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要怎么说呢，就我一直以来有一个疑问，虽然就是说星座呀血型啊 MBTI 这种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都是把这些东西归结为玄学的，就是就特他妈不靠谱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就为什么玄学之所以叫玄学，就是因为它玄，就是很奇怪。我当时在看那个调查的时候说，全世界的绿人大概占了总人口的 7% 到 13% 左右这个样子，但为什么就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周围环绕的全是绿人，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绿达，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看到一个人的第一眼，或者就是说聊两句，我就已经知道，哎，我可以跟这个人交朋友，完了以后最后再问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啊是绿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 NF 人的一个怎么说呢 ？NF 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更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同时直觉又会比较准呢？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直觉，这个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毕竟是 NF 人嘛。然后另外一些原因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同性相吸，吸引力法则，大家都会吸引到跟自己比较相似的人，特别是这个。叫什么臭味相投吧，这么说。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说到绿人他占比可能比较小，这个可能也是跟时代的发展有关系，因为像上一个年代的话，大家都是想要把物质先稳定下来，那肯定相对来说更加需要一些理性主义和这个守护秩序的一些人，他们先得把这个社会的这个基础给打好。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未来绿人会越来越多，包括像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多伦多这个地方，相比较可能其他的环境来说，这边的环境也比较 chill， 所以大家会更加放松自己的思维，就不会说每天就想着吭哧吭哧的赚钱，就有梦想的部分会更加的多一些吧。
就你要这么说，就是刚才非常感谢雪梨的一段非常具有学术权威的回答，对，但是好像并没有完全的就是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我可以更具象一点，就雪梨，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还挺好奇的哈。
好害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当时是因为读书会的时候大家都聚到一起，因为我觉得读书会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理想主义的一个群体
啊。我插一句话，就是这个雪梨口中的读书会，就是我们之前也 cue 到的，就是我们之前都是在一个这种读书的怎么说呢，读书的这个一个微信群里，然后他定期的会举办线下活动，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在多伦多的小伙伴有希望加入读书会的，也可以私信我，然后这个我会把你拉进一个就是特别绿的读书群体，就这样。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一个形象啊 ，Josh。
我。
对，我觉得他像读书会那就更是了，我可以想象怎么样，绿人和紫人的喜欢的书应该不太一样吧。那你们要想一块儿看书的话，肯定你们感兴趣的话题会比较接近，那就更容易同性相吸吧。
对，我之前认识一个紫人朋友，他是 ENTJ 指挥官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吗？他说乔布斯传。
哎，对对，我想也是这种。
就每次你们在说，就是这个又说到了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身边又没有什么蓝人朋友啊，或者紫人朋友、黄人朋友之类的，好像就是你们就已经怎么说呢，就已经完全忽略掉了蓝人和黄人了，在你们嘴里全是紫人。然后这点其实我发现我跟你们是挺有共性的，就是周围的朋友最多的肯定都是绿人了，完了以后就是剩下的就基本上都是紫人。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周围的朋友最多的就是INFP 跟 INFJ 嘛，然后最近又多了好多 ENFP 跟 ENFJ， 然后就对绿人圈占全了。完了剩下的一些我周围还挺好的朋友，基本除了 INTJ 就是 INTP， 就都是紫人。然后就是你要真说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挨骂的一点啊，就是说我就是跟紫人可能好像是聊不太到一块儿去，因为看的书都不太一样，然后会发现黄人跟蓝人根本不看书。对，我不想这么说，但是就好像确实是这样。
那我这边想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还是以探讨不同为主吧，但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跟其他不同人格相处的时候，还是会发现一些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或者是会发现哎，他们有一些我们不同的部分，会让我们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我像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子人朋友，他是 INTP， 然后呢我是前段时间就生活中碰到一些事情，然后作为一个 NF 人啊，那我就会比较 emo， 然后比较敏感。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在你这么敏感的时候，突然你碰到一个 T 人，然后他突然跟你说一句哦没事了，然后你就会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事了。因为 T 人你知道他 processing feeling 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但是确实有些时候他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我也知道我有时候会 overthinking， 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一个维度吧。那从他们角度上来看，那可能确实没有问题，会让我心里安很多。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 T 人朋友在这种关键时刻上面，他会帮助我们稳住自己。
会长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呢？还是就是从会长这个仇T的感觉好像也并没有
仇T也不叫仇T，但我确实有的时候跟他们聊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两物种。就比方说之前段时间就朋友跟家里面拉了个传了个局，一下来了十几个人，然后大家一块聊天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互相都不认识嘛，然后那 MBTI 这个，你想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这么火，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交友的方式也变得很怎么讲，快准狠，也不就或者就是短，就比方从各种社交软件上面，不光是那种什么就是 dating app， 有很多人会从小红书上面或者豆瓣上面去认识朋友。那尤其在很多场就是这种场合下边，然后一群人互相都不认识 ，MBTI 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嘛，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下对面坐的这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他大概是什么样的特点。然后那次我们就是聊起来。有一个女生，好像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女生就是做咨询的，然后她就说起来就是我们这种 NF 人和她这种，她应该是 ST 吧，然后她在职场上面那种不一样。她说她的一个领导就是那种很直给的那种人，然后就是可能会嘴特别的毒，但是对她来讲她就不太怎么会容易受到伤害。就跟我们她说了一些举了一些例子，然后在我听起来就是我去，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这要让我听了我得难受老半天了。但是她说她不会难受，她只是听完了之后她会觉得她跟她领导就是他们之间沟通的那个模式需要调整。
嗯，
就她是解决问题，我是感受她，我如果是他的话，
感受态度，
对，我是感受态度，我是感受这个领导带给我的那种感受和态度，且想不到解决问题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感受态度的这个环节，他想的就是我怎么调整跟他相处的模式，然后这样我们两个人都舒服。
嗯，因为就是我刚才这个会长说的这个东西，我也当然肯定有共鸣啊，因为都是 NF 人嘛，哈哈，就是。对，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之前也是有一次跟雪梨喝酒聊天的时候，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就是记了好多年了。然后他说有的时候在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于 NF 人来说啊，你表达的东西当然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表达的方式。然后就是我就会发现确实是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在跟 T 人交流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我周围就是朋友比较多的都是 INTP 跟 INTJ， E 人我其实不太认识，就我也不太喜欢 E 人。Anyways， 就但不是这种52%跟48%的我就已经不归结为这种 E 人，我说的是大 E 人，对，就是那种80以上的。Anyways， 对，然后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跟 T 人相处的时候，好像他们并没有那么注重表达的方式。然后很多的时候我就同样一件事儿，如果你就是很柔和的跟我说，跟你很强硬的跟我说，就是能达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你说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是 OK 的，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对，首先你要先端正你自己的态度，这个东西我特别的看重。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但是很多 T 人其实就是他不 care 这个东西。对，然后所以就是刚才雪梨说到了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 T 人会给你一些 直击心灵的感受，然后就让我觉得雪莉可能是一个高阶的 INFJ， 我可能现在还处于一个低阶的 INFJ， 就是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就是其实不用你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他说什么不太重要，但怎么跟我说其实比说什么更重要，就类似于那种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想听一些好话。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它也看情境，就比如说啊，排除我们的朋友圈，在工作上面的话，其实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Teams 上面交流工作，他可能就是很直接的跟你说，我就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必须在今天之前做完，对吧？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他不管是 T 人还是 F 人，这个事情他就是要做完，所以的话就是你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说这个事情就是要做。
对，但是这个东西我就发现，就是 T 人跟 F 人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咱就不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交友啊或者这种就是朋友啊这种，咱就纯工作上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不愿意开地狱炮吧，但是我就会发现很多就是加拿大本地人都会说就是 could you kindly， 就这种 please 会说很多这些话，然后他当就是可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个人的问题吧，就只要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 team 上 reaching out 我的话，你说这些话我就会直接秒回。然后我周围有很多不是加拿大本地人，for example 印度人，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是确实是我周围的样本量就是这么给我反馈的，对。然后有很多印度人就直接就嗨，然后就是你能怎么怎么着 ，can you whatever whatever， 然后或者就是 you whatever whatever，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没有任何的 please， 没有任何的 kindly， 没有任何的 could would 什么之类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代词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说你，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我就会晾个两个小时啊，完了再回 ，Oh sorry， I was in the meeting， I didn't see your message， 我，对，就这个样子，或者就是那种我特别烦那种就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认识的加拿大人可能都会就是那种，比如说他要跟你怎么说呢，就是 video 不是 video chat， 或者就是那种 voice call 的话，他就会说 can I chat with you for a second for a moment or whatever， 就这样的。然后有很多可以归结为我觉得可能是 ST 人的话，他就会直接给你打过来，然后就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一点点准备，你就这样出现，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一般情况下这种东西我肯定不会接的。
哎，那要说到这个，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子人在职场上更容易成功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句，这是一个肯定句，子人就会在职场上更成功，所有的 T 人我觉得都会在职场上更成功，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分就是你是哪个领域的，就是如果你说艺术圈那就是说不准了，你比如说你要是什么 rockstar 啊，或者一个画家呀，或者一个艺术家呀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不一定了。
但是
你可能对艺术圈了解，你可能对他你太理想，
了。来那个会长可以这个深入说一下。
这个就怕就有点怕会别人被别人听到，但确实加拿大现在的艺术圈，怎么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搞艺术的朋友也越来越得看能不能吹，然后吹的肯定不肯定，就是能不能很自信的把它给吹出来。
对，
但
就是很多最近我很多就周围做艺术，就比如在 gallery 开始卖画的那些朋友，就因为他们也是要需要 social 嘛，艺术家混圈子，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然后很多最近回来之后认识到那些在 gallery 卖画的朋友都给我一种感觉，像商人，不像艺术，不像我上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些 artist 啊，或者就是在学 arts fine arts 之类的那些朋友。
所以就会给你一种感觉，这些人更 T 是吗？或者更 S？
S 可能更对一点，更 S。
就相对来说，他们其实理想主义并没有那么高，而是更多的他们是。就是他们的考量层次更多的是停留在现实的层面，
就给你一种挣钱摆脸上，然后为了挣钱什么狗话都能说得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瞧，这就是一个 NF 人抽出来的点
表现。就为什么这，然后这个就又间接的印证了我的绿达的理论，就好像就我周围就不允许有 ST 人，只要有 ST 人他就会有这种生理的排斥。 anyways，
但比方那个之前认识那个女生，她是做咨询的，我就觉得那很合理。但是如果这个人是 卖就是画画的，然后我就觉得你在搞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啊也是一种 stereotype， 因为我们就是传统概念里的艺术家都是那种什么饿死街头的画家呀，穷死的渴死的那样子。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对别的行业来说，可能艺术行业他们的这个收入啊，就是要么就是那种什么一夜暴富，要么的话很多一部分的人都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可以就是赚钱吧，我能这么说，不能别喷我啊。然后其实学校的艺术家跟社会的艺术家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学校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天马行空一点，当他们这些学生式的艺术家进入到社会里面，他们就会有一个带了一层社会的一个属性吧。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抛开 MBTI， 我觉得人性它其实是最底层的 MBTI 啊，星座啊，它都是建于人性的上面的。那人性它其实就是我要活着嘛，我要赚钱嘛，所以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这么去批判我们的艺术家们啊。
但主要是因为现在就是当代艺术它的问题就是它入门太浅，就是入门太就是怎么讲门槛太低嘛，然后所以现在很多艺术家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他作品是之后的事情，他要先给自己立个 branding。 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那些人，就是你看他们的朋友圈也好，或者看他们那些什么各种 social media page， 会给你一种他在营销自己的成功人设。然后这个就对我来讲很跟我印象里面，当然这个也是 stereotypical 的artist image 就会很不一样，但这个又是属于另外一个维度的话题吧，就是属于当代艺术家他必须要先立一个 branding， 然后才可能是他作品。就很多就是你想一下最近这十年很火的那些当代艺术家，他们都有这种感觉，你感觉看到他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他的 brand 了。
我觉得可能从两个方面来说吧，首先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不否认就是说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你得赚钱嘛，你要赚钱的话你就有很多实际的考量嘛，然后牵扯到 MBTI 的话，实际的考量来说确实是可能 T 人或者 S 人的话会相对来说更怎么说呢，吃香吧，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实际主义者嘛，然后 NF 人更多理想主义者嘛，这是第一点。然后首先然后第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也就导致了就是NF 人抱团嘛，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就刚才会长也说了，就是已经把这么大的怨气发到了这个艺术圈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他所谓的艺术圈跟这个他本身的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看不惯这些人，所以最后才找了我跟雪梨来抱团，为什么是一个干 HR 的，一个干 design 的，好像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对，就是退而求其次，对，既然在同行这里边混不下去了，就只能找我们这种人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就为什么就是小绿人这个在人口里占的比例这么小，但是为什么我们周围全是小绿人，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这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去跟那个小蓝人小黄人小紫人去聊你聊不下去啊，对，有这么多的怨气要怎么发泄，你不可能跟他们发泄吧，你只能跟我们发泄，然后最后就抱了团了。
他们准备拿你当个神经病，或者就是像个什么干耗的傻子那种，
或者
很怜悯的看你怎么想这些。
对，或者就是那种黑人问号的感觉，你在说啥，这跟我有啥关系，对，就这种感觉。但是好像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在跟小绿人聊天的时候这种共情的能力会更强一些，而且就是在这个场域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你真的能感觉到我的这个情绪，但是很多时候我可能在跟 S 人或者 T 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我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个障碍吧，就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我表达的是感情，我表达的是状态，但他们听到的是事实，然后最后给我的反馈也是事实，但我想要的反馈是感觉，就是鸡同鸭讲就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 NF 人主要就是理想主义嘛。我觉得我们感官这么敏感，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把这一块保护的比较好，所以的话我们随着时间的发展的话，就这一块会越来越鲜活，就鲜活到我们可以抱团在一起，就其实大家是一直都在保护这么一个价值观吧。我觉得抱团它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确认我们是相信这个东西的。那相对来说的话，像理性主义啊或者是秩序主义的人，他们 ST 人吧，对吧，他们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拿事实去说话，或者是他们可能跟自己的情感比较隔离，可能也是跟他们之前童年的一些经历有关系。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的本质区别，让我们很多时候去 processing 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比如说像我认识一个 T 人，他可能小时候就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待遇，就导致他小时候的他就觉得如果我把我情感这一部分放出来了，会对我来说很危险，所以我宁愿不要这个部分，我宁愿去讲究一些事实，讲究一些就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不去真正触碰到我内心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又跟就是我的理解有一点差别了。因为我觉得就最近也是老刷抖音嘛，就看就是 INFJ 的养成是怎么样子的。就一般情况下 INFJ 不都是，然后我看那个里边就在说 INFJ 基本都是童年缺失与父母有这种就是感性上的时候沟通，可能他们在物质上会非常的满足你，但其实你们并没有这种所谓情绪价值啊，或者这种感性上的交流，所以才导致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说 INFJ 是这种就是各种面具嘛，然后把面具全都摘下来以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你从小你可能在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并没有特别的可能是经常争吵啊，或者经常有语言暴力，经常有 POA 的这种家庭里，所以你不得不戴上面具，然后去察言观色 so forth，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而且就是刚才雪梨说的这个话，就让我在想，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 T 人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可能不是 T 人吧， S 人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想那么多，他相对来说可能会就是 linear 一些，然后更单纯一些，然后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就会少了很多内耗，然后就我还挺喜欢的。就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个 NF， 可能对于一个 NF 人来说就是很多内耗都是不必要的，但是IST 人可能就会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他就是童年，就按你要真按就是弗洛伊德说的，那肯定就是所有的你现在的性格都跟童年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关系，就不一定像雪梨说的是就一定是因为就是父母不那个什么的话，所以我就从 F 变成 T， 我就隐藏自己的 F， 也不一定，有的人就是没有。
我说的是一个几个极端的情况啊，我可能也是一种倾向性。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两位啊，在跟其他类型的人格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感受？
你说接着。
比如说啊，就是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点是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的，然后跟你自己绿人群体人相处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我去年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然后所以就是多了好多社交，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当时其实我交了两个还算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一个是 ISFP 就是小画家，然后还有一个是 ISTP 就是电钻哥。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没有博弈。我可以具体一点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跟小绿人交往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说他们表达的是一套，他们就是内心真的心底里想的跟他们表达的是有差距的。就我相信在座的二位也许应该都能明白吧，就是我好像 get 到了你，但我又没有完全 get 到你。但是我在跟小黄人交往的过程中，我这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的，就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所以其实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更直白的感受到他们的感觉，而且尤其是那个电钻哥 ISFP， 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感觉给我是非常直接的，让我很容易我就能感受到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跟小黄人交往比较舒服的一点吧，就是首先第一点，你不用费尽心思去了解他的内心，因为他的内心没有那么的复杂。然后同时就是尤其是 ISFP， 然后他的感觉又真的能共情到我。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在跟黄人交往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吧。
谢谢周哥的分享啊。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跟绿人在相处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跟你自己在相处，因为你自己可能跟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对自己有很多部分是不明白的。当你跟一个你知道你们可能本质非常不一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你自带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他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你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就会非常安全的跟他们去相处，所以自然就不用想很多。
我觉得这点也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说虽然我再声明一遍，我不愿意把 MBTI 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绝对的真理去讨论，但是在我周围收集的样本量来说，我确实感觉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跟 S 人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天不会聊很深，就是每次跟 NF 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喜欢跟我聊哲学、聊人生、聊价值，然后我就会很烦。
因为像这种话题，它本身就会 trigger 到很多不同的感受吧，所以的话在我们聊到这些话题之后，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不安，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没，然后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在跟 NF 人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内心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蛋黄，然后在一个蛋壳里边，然后 NF 人就每次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拿护手一直在点我的蛋壳，然后想把我的蛋壳给点碎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一方面我会觉得不舒适，但是同时就是我感觉就是咱该说不说，就是基本上 NF 人多少都有点 M 的倾向，然后我又觉得挺爽的，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一方面我又希望破壳，但同时一方面我又不希望别人点我的壳。然后但是在跟 S 人怎么说呢，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他们更多的可能会关注一些你表面的感受，而不是你深层你在想什么一个东西。而且他们可能会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的表面的感受跟你深层的感受是有一定差距，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点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舒服，就是说那咱们就只要聊聊当下就好了，我不需要聊这些所谓的人生啊、哲学呀、啊、价值啊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你用了这个蛋壳跟蛋黄的例子啊，我觉得 S 人他可能就是你们聊的内容就是蛋壳之外的任何的事情。对，就假设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你的蛋黄，然后外面有个蛋壳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聊蛋壳之外的所有的事情，但是除了蛋黄以外，对吧？
对，所以说 S 人就是小绿人的走地鸡是吧？
而且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像 S 人的话，他其实怎么说呢，更加是注重物质或者是务实方面的东西，他们其实相信的就是眼睛能够看得到、手可以摸着着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像 MBTI 它这个的测试的意义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去看到整个世界的全貌，不管说是这个蛋黄里面的还是蛋壳之外的东西，那其实就是一个整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信息吧，就我们通过跟不同的群体的人交流。
嗯，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就我作为快乐小狗就 ENFP 嘛，有的时候会觉得跟 S 人或者 ST 人聊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一些想法能帮助我更成熟的一点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我会觉得 NF 人有的时候他思考事情的方式有点像，其实有点像小孩，就是小孩就是人在成长的阶段，小孩的时候他是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就是那种 spotlight effect 嘛，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而起，不管好事坏事都是因为我，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容易内耗，坏事你也觉得是因为自己，好事你也觉得是因为自己，但是这个时候来一个 S 人，然后告诉你这事儿也没有必要想这么深，它就只是发生了而已，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就觉得那也确实是没必要想这么多，就是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完之后，我会觉得感觉好像是应该要更成熟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非要放在所有的事件的中心，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导致的，或者是因为我发生的。
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吧，我觉得刚才会长说的这个东西特别有道理，就是确实是我感觉可能 S 人或者 T 人更多的会关注客观的世界，而不是关注一个主观的自己。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在座二位是怎样的，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我E人的朋友不多，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E人可能会更关注外界，然后爱人更多的会关注自己的内在，所以有的时候跟就是E人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有点就是没有很关注自我，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为什么你会没有那么关注自己，然后就或者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跟E人相处会觉得E人太甜枣了，因为E人过于关注自己以及外界，所以他们内心的声音太多了。然后 T 人的话，可能因为刚才说到 S 人了，然后再说 T 人，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 T 人有的时候会缺乏一些同理心，然后 S 人过度实际，所以最后导致就我周围的朋友全是 NF 人 ，anyways 或者 INF 人。
来，让我们这边在场唯一的E人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啊，我怎么说？我肯定不是一个典型艺人，而且 ENFP 肯定是艺人里面最爱的那一个。而且，我觉得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有点跑题。但我觉得，就是 MBTI 到底准不准这个事情，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它也不是特别的准，因为它是一，就是你说的准吧，是因为你他怎么测出来结果是你告诉他的呀，你是那么回答那些问题的。但问题他是这些问题你怎么回答，它都是非常主观的。就比方说，我觉得跟艺人爱人比较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问题，他是问你在一堆人中间的时候，你自我介绍，你觉得你有没有问题？然后我第一次测出来艺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问题我答的就是类似于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我非常的 comfortable。但是后来，比方说新公司入职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就真的有这个场合的时候，我发现也并不是我确实还是有一点不 comfortable， 但是也没有到。我有一些特别特别和那个爱人的那种朋友，那就真的是躲到角落里边，或者那你看他说话的时候，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脸上写着的就是不自然难受，赶快过，不要看到我这种。所以有的时候至少我吧，我觉得爱人艺人这块不是特别的准，太主观了，这那些问题。
我觉得这点也是有啊，我觉得就是每次大家在聊 MBTI 的时候其实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你的这四个字母里边你的占比是多少。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说，哦，我是 INFP 了，我就是 INFP 了，但别忘了就是这个网站里典型的 INFP 就是你的 INFP 这几个全是100，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是这么绝对的 INFP， 这么典型的 INFP 没有啊，就是其实所有人都是在一定的百分比的，是有一定的倾向的，所以没有那么典型的 MBTI。 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了，我也挺好奇在座的二位是怎么想的，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MBTI 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我们在筛选我们自己的朋友甚至伴侣的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呢？但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 MBTI 不是那么绝对的，但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的工具呢？
只能仅限在借鉴，就是我只对我来讲属于还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工具，但不存在它是 INFJ 或者它是什么什么，我就是比方说做朋友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就因为这个就已经提前确定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但确实可能会给他打上一些标签，就是在你们随着你们交往的深入，你会不停的，你会拿一些事情去确认他就是这个人格，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会这样，就是你一旦测出来我是 ENFP 之后， 他会给你一种暗示，或者给你自己打了个标签，后来你就总会在自己生活里面去找符合这四个字母的那些事情。所以我是希望最好我不会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因为人他喜欢分类嘛，分类可以高效的让你在这个人口非常庞大的这个社会里边快速的去辨识一些东西。但是很多那种判断是非常主观的，你会忽略很多其他的部分，比方ENFP 的对立面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你都忽略了，你就光去找生活里边符合 ENFP 的那些东西。
嗯，然后这个就让我，就是刚才这个会长说完了以后，就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斗够少女，然后走身不走心，本来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又走了心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对，
其实会长说的我有相似的经历，因为之前在这个 dating app 上的时候，我在我的 profile 上面写我专门就找 ENFP。对，然后因为网上说 INFJ 跟 ENFP 是官配嘛。
哦，对，我看了超 sweet 的，我的天哪，超可爱。
对，但是事情的结果呢，就是我找了一个跟我一样的 INFJ。我觉得哦，作为一个 J 人，其实我这个 judgmental 这面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其实如果去在这个 dating app 上面的话，我还会在很早的对话里面就问别人的 MBTI 是什么，像如果是什么 S 人啊，我就会直接的一读不回。然后包括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让他去测，那他测出来是 INFJ， 我在想虽然跟我的 type 是一样，但是我可以试一下。然后后来确实是在聊天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属于理想主义很强，但是在现实层面也能够去像 ST 人一样去做一些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伴侣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过我倒是因为我之前有 date 过时间相对长一点的那个是 INFJ、
哦、
然后我是 ENFP 嘛，那当时也是就小红书会不停的给我推送 ENFP 和 INFJ 有多官配，什么越看越 sweet， 越 sweet 越觉得好开心啊那种。但是我是感觉 INFJ 好像是我接触到的人格里边最喜欢讨论这些东西的，而且很信玄学。对，很喜欢，就是一旦开始跟他们聊 MBTI， 他也会讲自己的 MBTI， 讲你的 MBTI， 然后就会延伸到星座，然后塔罗，所有的这种玄学什么，他都可门清了，特别的熟悉这一套。其他的人格典型就是很明显的没有INFJ 这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深入这些方面。
嗯，对，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他能不能当做一个筛选伴侣或者朋友的一个 filter， 对我来说我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是喜欢弄这种东西。
然后雪梨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塔罗算命的小小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freelance job 吧。然后如果有听友是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这个可以私信我，然后我可以把它推给雪梨，然后去算算你的命，然后看看你的，对，然后看看你的这个命格呀，然后看看你的这个，当然我不是很专业了，然后看看你后半辈子过得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小小的打一个广告。对，然后就是听完你们说完了以后，我会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始终还是觉得 MBTI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玄学，但是可能就是你说它没有借鉴作用吗？也当然是有了，就是它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受到 MBTI 的心理暗示？我当然受到 MBTI 的心理暗示了，我会不会把这个 MBTI 当做我无论是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去找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伴侣的一个借鉴呢？我当然会，当然可能有一些人不会，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 MBTI一方面是一个我在跟别人在跟陌生人交朋友的时候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也是，也许我会真的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种可以筛选我的朋友或者伴侣的一个工具吧，就这样子。
嗯，其实你我最后一个点我还想分享一下，就关于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是交朋友啊，跟外界相处啊，其实我这边想讲的一个点，说是你怎么通过这个 MBTI 去更加了解自己。就我相信大家在刷网上小红书啊，或者是别的 app 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推送一些，就比如说这个人格的低阶、中阶、高阶版。其实我觉得多去 看一下就是这种类型的推文对于我自己来说会更加了解到自己在哪个状态，然后可以往哪个方向发展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因为像人格这个东西其实就我自己个人感觉这是很难改变的，就像你个人的 IP 一样，你没有办法去做改变。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在你目前的基础上面做到最好，也不是说最好吧，做最好这个词语太完美主义了啊，也是 INFJ 的一个缺点。对，
要留有余地的
对，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加的舒适吧，就在你自己目前的一个基础上。
对，这点我同意。我觉得可就是其实更多的就是世界本身其实无所谓，就是世界所有的一切东西其实说白了都是一个工具去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就是无论怎样，你交往过的人或者 MPDI 或者星座血型八字 whatever， 其实它都是一个工具去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聊了半天吧，就是 MBTI 这个东西最后聊出的结果就是它既可信又不可信，就等于好像我们刚才这个聊了一个多小时基本就等于白聊了。对 anyways， 对，但这就是作为这怎么说呢，两个 INFJ 跟一个 ENFP 的这个对于 MBTI 的看法。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今天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贡献了大概有三瓶啤酒，然后加一瓶米酒，完了以后再加一瓶烧酒，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也不是特别清醒了。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电台，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这个雪梨的这个塔罗牌的这个副业。然后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对于 MBTI 的迷惑困惑呀什么，都可以来找我们聊，我们非常欢迎。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要不然就怎么着，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只是要亲吻你，亲吻你再亲吻你，用尽我所有的情意，抱着你，抱紧你，再抱紧你，偷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意。